会说，杨记得杨涛那边经常会说，爸妈要跟别人申请前十名的这种的。我相信你可能你要转案，经常作为这种咨询员转案过来，估计你们把后期都吓跑了。但事实上你没有办法，我也知道大家签约会很困难，有时候你可能对早签约的学生他确实风评没有怎么好，但是他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定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说你不用跟学生说的太死，一定是说我跟你去不了前十名，那就哪也不走了，我就在国内读了。那这样来讲你会给后期造成很大的浪费的。因为他服务这几年之后就不出国了，那这样子肯定会有问题。然后其他后期需要了解的客户背景，比如说这里面比如说我超过三个工作日才给你转案，这是需要特别注明的，说明他有高投资意向的。第二来讲的话，我这里面有写学生已经完成了一大部分工作，不需要每天网上申请表中推荐信、成绩单等，就这些特别的备注需要写清楚。如果当时没有特别的备注，导致后期在跟学生沟通出现了问题的话，那这种责任那需要去咨询员承担全责。什么情况下投诉和退费耽误学生申请？这个其实就是咨询员在咨询学生的时候，有可能会预料做了一个预计吧，就是你跟他的沟通，比如说这个学生他属于歇斯底里型，或者说他属于他属于喜欢上给你打电话的型，他属于怎么样，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备注一下。就是主要还你不用去害怕，你特别备注以后后期会不接你的案子，这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没有特别备注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期这边才知道，原来你这个亲生儿子是这样的性格，那这个以后肯定会很难再跟他相处的。所以呢，客户特征这前面一定要仔细的去标。我基本上看在这企业里面没有标客户特征，像这样子的交接，其实就是属于一个非常不成功的交接，到以后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在投诉上。你比如说我以前举过例子，那个盛莲花他是从三个机构退费过，然后到我们这边再签约。那像这样的客户，你跟他做成功，他找你退费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个合同较真有附加协议的，这个大家不用特别害怕。其实它和 VIP 一样，有可能只是说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告家长书上面的文字依据显示的东西做完，也就肯定没有问题。至于先发制人型呢，对于这种人的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什么话都要有保留文字依据就可以了。至于他跟你说的很多不堪入耳的话，以及侮辱你人格的话，这是听着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正常的，我们这里面的性质里面有服务性质，不是光是单方面的咨询的。那至于爱指使做事儿的这个，这个在咨询当中一定能够看得到。比如说我几点几点钟过来签约，你必须得在，我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我几点钟给你打电话咨询问题，你必须得回答，你哪里答得不好了叫你的领导来给我服务。这种事你其实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提前是可以预知到的，所以尽量是打勾。而至于经常联系不上，答应的事情不做呢，这有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但是看吧。至于歇斯底里应该能感受得到， VIP 那就不用说了，就这个都知道。好，下面说一下2011年签约客户未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在转表签字造成后果，咨询员负全责。如果这个三个工作日不是只三天没有转案的话，出现投诉自己处理，咨询内部自己处理。这是一个非常，我这里写的1、2、3、4、5、6、7都是有血的教训换回来的，完全没有任何哪一点是随便写的这几个字。这个需要咨询员打勾。下面一个，咨询员擅自干涉后期工作给予家长承诺导致投诉或申请失败，咨询员负全责。除了咨询员事先告知后期，当然这个一定是要以 email 或者说文字短信这样告知都可以。现在后期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投诉，就是有一批的学生没有办法去写作，原因就是咨询员给他承诺的下申请30-40个学校的，这个有点太那个恶性去承诺了。而且同时就是做好咨询员给学生的承诺是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的素材，我完全给你把案子全部都给你写完了。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想说了，那咨询员 那就必须这个负全责看怎么处理了。我们能帮到是尽可能的把好的写手分配给大家，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下真的确实很难办。签约时介绍过代收费的事宜，代收费大家都知道吗？是哪些？能跟我说说吗？这个非常重要的。如果签约之后后期问到学生要钱了，这个人说啊，我咨询交了那么多钱，2万多，你怎么提前不跟我说呢？这个你知道吗？
有签约成本费，
对，
还有签约费吗？
还有吗？
费，快递费。
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在跟学生签约的时候有合同的，有一条专门把我们所有可能涉及到的代收费全部都已经写出来了，包括做的 portfolio 的一些录像啊，作品集翻译啊，确实是还有。其实签证费一般让学生自己去交，但是我们也会把它写出来，因为那个有些学生会交啊，可能会需要我们代交，这种可能都会有。那个费用一定要跟学生强调。代收费的事情确实有一些学生他的咨询员很容易忘掉，其实有时候我签约都会忘掉的，这个也很正常。所以如果在交接的时候需要你在这里打勾，可能那时候你打勾忘的时候忘给学生说，那有可能是提醒一下自己再跟学生家长怎么样过渡一下。至于下面的按合同收费要确认是打勾，我们有印第安纳布鲁明顿收到48000的有一个咨询顾问，原因是他明明就是本科，但是咨询顾问一定会说，因为本科排20多名，所以我们要把放在第一档次里面去。这个，但是有的学生是，也是申请了商科本科，但是我们按照是2万多收费的。这个看你咨询员咨询的能力，如果你跟学生就是这样说的，那我们也不反对。咨询员和后期沟通只以文字依据为准，其他视为无效。我不管，就是如果要是找到我说我跟你说过什么样，咨询在我这里给我抱怨，或者说后期在我这里抱怨，我只看邮件或短信的，我不会去看其他的东西。所以你沟通感情可以用电话，但是你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留文字依据，包括跟学生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不想说太多这个文字上面的东西，因为作为咨询员来讲，你其实会有一定咨询市场的语言，不需要有太多限定大家的，只要有签约就可以了。只是在后面的时候，签约之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留文字依据了。至于签约时候介绍过有后期这个角色，其实马上会有，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明明我是你的亲生孩子，为什么你把我抛弃给别人了？突然之间就让我不知道了，我完全会不适应的。其实你要是找了一个比你资深的后期，那没问题。倘若你找到这个后期是还不如你的，那就全完了，那可能这个学生马上就是要全额退费，或者说你除了退我钱之外，你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还要赔偿我到北京来的这个火车票的钱、机票钱，你都得要给我赔了，是吧？就这事情会很多。如果刷卡告知学生留 POS 条，否则退现金要扣除20%手续费，确认打勾。在退费这一块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公司财务在退费这一块是非常缓慢的，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是基本上我的学生是超过一个月才能够拿到他的退款。所以这个时候在退费当中，如果再出现任何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投诉。比如说如果你没有留 POS 条，你当时交2万多，不太有可能有现金拿2万多回来给你交旅行，可能会拿支票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当时的 POS 条一定会要留下来。如果你要是没有留下，客户经常会丢掉了，其实你让他把这个 POS 条跟收据跟合同原件全部钉在一起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如果以后要退费要干什么，全这些手续一定要全，否则的话会扣除掉20%手续费。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比如说我交了100块钱，你会有2块钱是你给信用，其实不是信用到收，是银行收了，那可能这个钱你还会，如果学生完全有可能会让你跟你较真，你必须要把这20%退了，要么呢我跟你打官司，你该怎么着都行，或者我到你家来找你，或者天天跟着你怎么样，我都要退，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很关键，这里面是几个原则性的问题，一定要打勾的原因就是需要咨询员跟后期做好交接。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告家长书的，我需要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告家长书就涉及到了当你咨询完学生之后，那么后期做些什么事儿，需要跟学生做些什么事儿。先把 把那个消息表给我吧，我把这个先把这个先放一下。好几个版本，里面包括本科早签约和本科正常申请。正常申请就是我作为一个高三学生马上要走了，我就属于正常申请，不需要有早签约的这种前期服务了。包括研究生早签约以及研究生的正常申请，研究生正常申请就是大三大四，然后呢大一大二是属于早签约的这一类来讲，我们非常普遍的遇到的就是那个本科早签约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本科早签约的一个学习到家长书，这个如果这里说的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学生，他陈雪叫邓丹，邓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咨询员，在长沙，他会把跟学生谈的所有的东西，做一个表格，就是需要后期顾问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比如说我作为高一来讲，需要跟他推荐什么样的活动，推荐几项，每周需要打多长时间的电话，然后包括这个学生最晚考试的规划是什么，考到什么成绩，申请到一个什么样档次的学校，非常详细的有一个这样的沟通。但是如果作为我们新咨询美国来讲，以前没有经验来讲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指导意义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告家长书。告家长书这个东西，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要让学生知道的一些事情，就是你不能说我签约之后了，我就再也没跟你联系过了。那么我们其实是在跟你联系的，而且这中间会有一些文字依据，会让你知道我们在什么时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大家昨天都看过吗？没看过也没关系啊，那我现在说一下。最普遍用的是本科早签约的我先说一下，然后大家看一下附件是可以看到的复习题里面。第一项，比如说托福、SAT、GRE、GMAT 最晚报名时间，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说最晚报名时间，不是说报名时间呢？就是说，假如我要申请2014年9月份入学，那我最晚报名的时间是不是应该在2014年1月份呢？也就是说，错过这个时间来讲的话，那我可能什么学校，就是我要申请的签证学校，就基本上都来不及了，就是一个 deadline。如果我们告诉他了一个中间的时间段的话，他有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换一个没事，后面还有时间。到真正那只是一个 line 而已，但是不是 deadline 而已，所以我们要给学生说的是 deadline， 就是这种东西是作为一个法律凭证保留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告诉他最晚考试时间的话，他会觉得deadline 都已经错过了，申请时间 deadline 错过了，我再考试没有意义，这就是你的全责。然后每个月返回 essay 的写作，也就是说我们申请本科来讲不是有公开题吗？我在第二堂课当时讲过有公开题，就是这些就是开卷考试，我把 essay 题目全都告诉你了，这几年没有多大的变化，你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写这些 essay， 要平时积累这些素材，然后你的口袋里面需要有个非常小的本子和笔，就是记你身边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你看的社会评论，这些所有的东西，哪怕就是说你没有参与过的都是可以的，对你触动很大的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些作为你的素材来讲，你不断的去写这十几道题目，就是高频繁出现。我给大家发过这个 S 题目，就那十几道题目反复的去写。我们做的就是每个月需要你来返回这些写作，然后由我们来给你修改。刚开始可以用中文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找新郎道来给你写英文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这个素材需要你来给。至于什么都不需要给的，然后我来给你写的。今年秋天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直接到了胡明老师办公室去投诉我们写作人员写推荐信全部都是从网上抄的，然后有几段都找到了原文原稿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生气，但真正调查原因的时候，是因为学生他保留了有文字依据，他告诉我们我不给你素材，你随便到哪里去摘取都可以，这是有文字依据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恶人先告状，因为他已经先发制人了，我很难再去跟胡明老师去说我们是怎么样，这个就不用去解释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如果这样不给素材的话，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说出了事儿还会是找你的。 包括东北大学，就是最后 WES 评估需要他们额外的做一份 WES 评估，是我们介绍给他去的东北大学，但学生没有让我们知道他做的假，但是后来他再找了我们，那没有办法，那这个事情只是说谁让咨询员没有任何文字依据保留呢，就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只能说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需要严格遵守这个文字依据的东西，每月返回 essay。 如果我十月份学生没有给我返回 essay， 那我是不是可以偷懒不干这个事情了？那好，如那因为这个作为附加协议来讲，你没有做，后期是有全责的，所以你无论如何要找到这个学生。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学生 OK， 我当时我有杨涛借给王建国的一个学生，然后杨涛给我反映这个学生我一直联系不上，我联系了三个月了，有一个季度联系不上。我好，那你把你的证据给我。好，杨涛当时就会去找那个录音，开始拿录音笔一路就打通电话了。其实事情往往都是墨菲定律，就是这样子的。如你其实我觉得是没有用心的一个表现。你如果真的是证明你没有跟这个家长联系到的话，你如果有证据的话，那 OK， 那我觉得这个完全都成立。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不相信你是没有跟家长联系上的，我只是说你没有更加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求后期都是有，要么就有手机要录音的，要么就是怎么样短信的，就尽量的是不要只是电话里面沟通。下面一个是每月确认每月收到课外活动，其实我们的后期每个月都在积累各方面的这个音乐呀、体育呀、艺术的，就是这些艺术类的，还有英语竞赛类的，还有数学竞赛类的、物理竞赛类的，还有那个志愿者活动嘛，每个月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比较高规格的社会活动推荐给学生的，这是后期在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没有问题。旁边会有电话沟通的日期，是注明大家都知道王建国吧，我以前说过他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他那个头发的发型，就确实让学生很信任他。其实这不是这样子的，他昨天我在跟他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谈的这个事情是说，他每个星期一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是不会去看邮件，也不会去跟同事去做沟通，也不会去上课，什么都不会去做。他这件事情他会把他所有的客户打一遍电话，只是没事儿的就是去问一下，每周一如此。其实我会问他，我说那这些学生你都是你在做后期吗？他说没有，其实都是有的是我做咨询员，我自己在做后期，或者有的我只做咨询，别人在不做后期，我都会打一遍电话。但是这个不适用于大家。比如说像我就不适用于，就因为我觉得这一类他是一种社会，王建国是属于一种很社会型的人，他会跟学生去喝酒，会去吃饭的这种人，搞关系的这种人。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说，如果大家愿意就是维护这个客户，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可以得到的。其实不管在哪的学生都是有办法的，只不过要调整自己，对不一样的学生是不一样的状态去对待而已。以前有前一阵有人跟我说，就是说做其实如果你的工作性质跟服务相关的话，那么你的客户或你的学生如果是喜欢压你的话，那你就蹲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去跟他去较那个真儿，你不必要去跟他去抵抗。这个刚开始可能做这个后期或者说进入留学行业会有一些接受起来困难，但事实上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是潜规则，都是这样子的。其实不一定留学行业，很多都是这样的。然后完成信息问卷这个事情非常很敏感，因为你的简历、你的个人陈述、推荐信从哪里去写，就是看你的信息问卷了。我这里有一个 VIP， 就是相当于就是国家领导人的这方面的孩子，他妈妈竟然把他的生日两次写错。这个时候，如果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没有给你提供其他材料的情况下，那我们写错的话，这是一个文字依据。但是事实上，这个学生幸好还提供了其他的护照这方面信息，我发现了。其实这个就提醒大家，就是学生什么样的错误都能犯得出来。所以，那我认为其实比较专业的来讲的话，写 essay 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学生。我为什么跳了 essay 这一块？因为 essay 这一块是属于信息问卷里面的一项的。我们尽量能够让学生能够跟我们交谈的，在我们很顺利的交谈的情况下，那能够提供一些素材。其实我们去年拿到了三个文理学院奖学金的学生，他来回来去只有三个只有 两个半素材吧，我们算是，还有一半只是他一个借别人的素材来用的。其实就是一个是什么红皇后，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参加了一个把鸡蛋从楼上扔下来怎么着又没碎了，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体育方面的一个活动，就这三个活动绕来绕去都是只说这三项。然后到了录取通书，录取通书里面那个学校给了他23,000的奖学金每年，然后2/3的篇幅再去写啊你的 essay 好打动我，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就觉得我们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些事情这么打动美国人呢？其实意思就是说那个学生跟我们交流很多，在快写作文的时候，他妈妈特别着急给我打电话，我说要不你就去看一看十一频道什么夜线呐、和新闻周刊呀，你可以启发一下这个小孩的思想。然后在写作之前跟我们做了比较多的沟通，其实这种沟通是有效的，他能够把这个内心深处的东西挖掘出来。还有我上次给大家说过被常青藤录取的学生有 essay 是看烂香蕉想到了一些社会问题，然后照镜子自己照自己，然后想的浮想联翩而写出来一篇什么样的文章，然后就去洗手，然后还有就是去洗手间看到卫生间没冲，然后就想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不一定是有高规格活动参与的，但是这种思想是需要大家去启发的，需要后期去跟学生去沟通的，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确认学校和专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一个学生，他是申请 WE 的，但是 WE 现在很多的学校都是需要你选择具体方向，你是学人工呢，还是学控制呢，还是去学集成电路呢，还是去学微电子呢，还是去学无线通信呢，这些小方向每个学校都需要你去选的，你的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如果说是你没有得到学生的允许，你自己去选择，你除非是觉得这个学生你能控制住，你完全能够你说什么他都听你的，否则的话就是要保留的自己去让学生来选择。还有我们的合同里面要注意一下，如果这个学生申请本科专业并没有定的话，你直接在专业里面去写的本科就可以了，不要去写是商科呀，或者说数学。假设你这个学校录取的最后是物理呢，那你这个能给他收费吗？如果是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是有完全可能是不会，他学生不交钱也是可以的，即使拿到好的学校录取，所以这个要谨慎在签约的时候。交齐申请材料，这个非常容易引起恶性投诉，就是会有人做着申请，哎，忘记问学生要成绩单了，这是有可能的。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讲，是有可能会做到这一点的。包括尤其是成绩单翻译，已经好几起的恶性投诉都是发生在成绩单翻译的。我这样给大家说，我真的没有见过哪一个英语特别好的人能把成绩单翻译的非常完美，一个字儿都不错，真的没有见到。所以我们在后期大通告里面会写着，不管你找的写作人员多么专业，或者不管你多么相信自己有多么仔细，你要告诉学生，就是说这个翻译本身不应该我们做，我们只是帮你的忙，而且最终的这个翻译需要你自己去检查，自己去确认。因为核心的原因就是，真的我没有见过谁能一个字儿都不错的，不管我有多努力，我就是把它打印好几遍，一个一个对，最后都还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去确认这个事情，否则的话，这个投诉，你想想呀，这东西是要寄到学校那边去的。按理来说，这应该是教务部去出的这个东西，为什么需要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这样子，最好不要去碰这件事儿。收齐代收费，学校我们尤其是王建国为首的这种，经常会说材料都寄出去一批了，然后这事儿啊过来问我要钱，我就看了这有几万块钱。他不找学生要，就这样子，每次都是到 DHL 会跟我催费了，他再跟学生去要钱。但是这两年是不太可能，因为这已经有几次的投诉了，应该大家不太会了。完成送分也是大家非常会忘掉的事情，因为刚开始学生基本上都是先申请，然后再让我们去送分，就导致到做的后面都忘了送分了，投发 IC 都忘了，然后就等录取，就其实 status 里面就显示你这什么都没有了，你的托福这些分数 official 的 score report 都还没有给我们寄。这个也是挺可怕的，但是我们告家长书里面都会显示，应该不会帮了。新航到结案并注明签证学校以及奖金数目，学校数量、专业数量，就是我们会有这两天发生一件事情，申请30-40所学校不问学生要钱，因为我们的合同里面会说的，你要超过10所，每超过一所要收多少钱，知道吗？
2000。
对，是2000，所以我们30-40所学校。 既然不跟学生要钱，这种事情是不能再，但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咨询员也有这个有太夸张了，实在是没办法。那么以后不要在我们在做人身上出现
三四十岁，
现在如果学生他拿到二科了，我们不在你这做了，去其他中介直接转去做的话，就
四十岁。我觉得你的问题提到非常非常好，而且像这种高端的学生，我自己完全可以去做签证，我干嘛还要委托你啊？我们现在也有咨询员，就是背着后期把 email ID 密码全部给学生，然后把地址全部改成学生家里的地址。以前告诫过他不要再这样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不听，他因为他就走感情这条路线，他不走 regulation， 他跟我们这个这一派完全不是一派的，所以现在的后果就是，不得不要跟家长去打官司这样的事情。其实这种事情会很多，但实际上我们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不是迫不得已情况下不要把这个 email 和地址告学生。其实是这样啊，你害怕学生退费吗？你害怕欠他的感情吗？其实你真的，我们做后期做这种做咨询完全不能跟客户有任何的感情在，就是包括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工作和是感情是分开的。你如果投入太多的感情的话，你会在这个行业你会很累的。其实你做不了多久，你就会把自我淘汰掉了。
就是说那个通
知不允许
在给学生之前告诉你先下了，然后让你交二期费什么的，是
这样？在对签证培训之前，就我们可以说我现在给你签证培训嘛，然后你可以早点参加，你可以没有必要等到I20一定要下来，你有录取都可以先培训，到了培训之前我就给你要这个费用。其实 email 地址在我们手上已经是可以了，
因为他的时候你不能不知道吗？
因为大多数这种无纸化办公室，你会去查 status， 里面会显示你的是不是录了这种状态，你应该第一个知道。甚至于资源，你说到这事儿我就生气了。资源甚至还搞了一个什么一来邮件要给家长通知的那个叫什么提醒啊？就天天都说了，你们的顾问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都是我在查邮件？当然了，谁有四五点钟去跟学生查邮件的情况呀？这我们是工作呀，都好吧？那资源负全责吧，这种事情我们也处理。反正就是，那我也能理解，因为你要忽悠学生跟你签约，你不是就得放点感情嘛？然后一签约之后，为什么感情都没有了呀？这我也能理解。所以说，资源后期是两个矛盾体，确实，我特别喜欢王建国这一点，就是明明他要求后期做一件事情，他会说你有兴趣听我聊到这个学生的事，就是他会跟你把他当做好朋友一样的，然后那谁就说我没兴趣把电话就挂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男女搭配好像会感觉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个女生这样的话，我觉得她不会说这种话的，她会觉得我干嘛还求你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后期也挺希望男同事加入的，不能只是女生跟女生配合，其实挺困难的。下面有一些备注给大家念一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啊，这句话是我写的，我觉得其实里面藏很多事情，看谁能听出来啊。新航道会配合学生尽职尽责完成以上责任，如果您需要我们协助帮助其他事宜，如在学习逆境中安慰学生，新航道学习语言培训事宜，家长陪读事宜，赴美行前准备，协调配合解决家庭矛盾，回国学历认证等等，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相关人员给您介绍职责外的热忱帮助，请您放心。你能听出来我这说什么意思吗？
那些不是文字职责
啊，
对，是的，是的，我就保留一个文字，就是说我也不会拒绝你，我会找其他人来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家长会让你去做这些事情的，你有时候会很难拒绝。当然，如果说是为了这个事情他能跟你签约的话，那你试试看，也许有可能哦，也许能跟你签约那也行。我想到的那个本科签约的那个画书那张表还记得吗？就是最右下角有个回国学历认证，那个有可能会因此作为一个画书咨询画书。如果你要答应学生的话，你要告诉后期，那我们要帮助他回国学历认证的。那个其实并不复杂，那个事情。第二条里面也藏着有话，就是请您选择关于申请中的关键问题和我们沟通确认的方式。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以合同中的 email 为准，我们也可以电话沟通，打个括号，比如说罗老师电话多少，因为信息很关键，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会总结以邮件的方式发给您作为凭证。 第二个方式就是你选的跟我们沟通的方式是以电话为准，电话沟通仅限于在工作时间拨打座机010-6231-1099转挂号码。为了保证通话质量，您的电话可能被录音，敬请谅解。我们的工作时间大概是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6点18点啊。因为信息很关键，沟通完毕后，我们会总结邮件方式发给您作为凭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如果没有给你留下证据的话，你说完我不认的。就比如说，其实以胡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学生在我这儿全程都是作假。他有一个，他连托福都能造得了假单，相信吧？我竟然在成单上能看到103分，我还给他送分来着，送人学校一个都没收着。然后我最后才知道，这个托福 GRE 全部都是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的一个，但最后反正去了保底学校。然后这个事情就是我没有跟他留下任何依据是我知道的，但事实上我跟他面对面的说过，但这个东西我不会去保留。就是知道吗，有时候就是说在发生投诉的时候，我们以文字依据，你可以巧妙一点。如果你想不给自己留下东西的话，你就别去录音，你就不要去在 email 去确认了。其实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尽量让学生这点还藏有一件事情，就是尽量的只给我 email 沟通，尽量的少给我打电话。因为你要给我打电话，你只能在工作的时间才给我打电话，而且你还只能打我的座机，你根本就会告诉你手机。我们也确实有一个特别不可以理解的家长，他非得要选择跟打电话，我就给你在工作时间打电话，我就只给你打座机就好了，我就不需要知道你电话号码、手机号码，不需要知道，也不用跟你 email 沟通。确实有这样的学生，那个作为特例吧。但是尽量我们让家长选第一项就是鼓励用 email 保留文字依据，口头我们是不认的。然后呢，你给我打手机，但这个呢会也需要一定的技巧。我有一个学生，我给他留了手机号以后，他就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他一下课就给我打电话，一打到晚上都没问题。然后我就跟他想，我会去想他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其实他是想知道他的进度。然后自打那天以后，我就把所有的非常详细的进度，他能尽可能想到的细节全部给他写上了，几月几号你联系我什么事情，然后我怎么样跟你确认这个事情我做到了。然后那件事情了以后，他后来再给我打了一次电话，晚上在后面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了。而且他即使给我打了电话，我可以不接，因为我知道他后面会因为什么原因找我，而这个原因不足以造成会投诉我，那这样来讲我心里就会踏实了。这个是需要后期去琢磨的一件事情，其实挺难的，因为挺细的一个事儿。然后第三个，为了解决一切紧急问题，我们特意将自己的手机留给您，如果手机没有接，请不要着急，应该是我不在电话旁边，尤其是下班后。但我们承诺看到未接来电第一时间回复，不过也请您在周一到周五9点到下午6点联系我们，多谢您的理解。意思就是我还是尽量在上班时间找我，别下班以后找我，就这个意思，就是未雨绸缪一下跟家长。这个整个告家长书就全完了。他是一个以后投诉或者说给律师呈现这个证据的文字的一个大纲，就是我跟学生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是如果你想检查咨询员给你这个你交接给后期放不放心的话，大家看这个告家长书就可以了。然后呢，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本来今天该田一芳来给大家培训的，但是突然让我安排，他就给大家说要告诉咨询员的一些地方，就是需要做好配合的。第一个转案表，就是咨询员经常会在专业这一块不填，或者填错了，或只是填一个大致的背景，这样是有问题的，你会给后期带来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他想申请艺术类，那么至少你说一个是平面设计啦，还是一个工业设计下面哪个方向，或者说是你能细就细一点。我知道本科不太方便，你肯定很难确认，但对于研究生来讲，能细就细一点，主要是让别人会觉得这是我亲妈介绍给我的，我或者说我特别信任的一个人。因为突然到我这儿，你只知道我申请艺术类，连哪个方向都不清，那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个，就 GPA 来讲，一般咨询员都不知道学生的 GPA 是多少。其实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含糊的去写一写，大概是在3.0以下都可以。但是 我因为当时我提到那个作假的学生嘛，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两天又来是给我造假。他成绩单上他要去前五十，当我拿成绩单才发现，他最高的成绩是63分，基本上在40-50分。那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如果你这样盲目的就给学生签约去评估他要是能前五十的话，我觉得这个咨询员是不称职的。
40-50分连学位证都拿不到，
家里有办法。因为我这儿学生都是这样子的，你肯定不用去考虑这些事情。然后第三个邮箱，必须得填签约时候的邮箱。如果你要不填的话，到时候给律师出现的证据完全，那就自己负责任了，我没有办法。那第四点就是各项出国考试，如果是学生考过的话，尽量要给后期写上，因为我们会有一些考试的一些规划。第五个客户特征，也就是说那七点是吧，必须得要打勾的。基本上他手上拿到的那个后期交接表没人打勾是吧，那个是有问题的，必须要打勾的，咨询员一定要打勾。然后第六个代收费，很多的田一芳说，就是很多咨询员会跟签约的时候跟家长不说这些钱，交28000，后来马上要再交几千块钱，8000块钱或2000块钱，家长会不高兴的。第七个其他背景，如果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说比如说国家领导人的孩子，或者说谁谁介绍的学生，或者说我们老师就是课程老师那边推荐的，这些一定要把它注清楚。因为假如出现投诉的话，我们会知道，会考虑到这个学生的背景，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它。然后至于告家长书，经常咨询员会发生的问题就是，咨询员在学生签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规划表，但这个规划表来讲的话，会比如说我会说，比如说王建会承认，我会跟你承诺，我会每周会给你打电话。但是假如后期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可能就会引起严重的投诉。所以在告家长书的时候，尽量的把我们这个条款给学生能看到，也让他看到你签约之后，虽然我不负责你的后面的事情了，但是你仍然还是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后面要做哪些事情，后期老师给你做的是配合的是哪些事情，你让学生去放心这个事情。然后还要转告咨询员是，请勿随便承诺学生我们会给他们申请到什么样名次的学校。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其实会站在咨询员这边，我觉得因为你要签约嘛，没有办法，你有时候会大致的去承诺一下，我给你申请前50、前30，这个我也能理解。但是如果你要做了这种承诺，也请大家也像王建国一样跟后期搞好关系，不要太生硬的去跟后期沟通也行。至于投诉来讲，是需要咨询员配合的，尽量的是要去配合咨询员。其实我现在会发现，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一行的话，基本上遇到的投诉第一个反应是，这跟我没有关系，或者说我那天马上调休，或者说我会我不舒服，或者说我马上在同一个时间约上的学生来咨询，因为我有事，我的咨询会更重要，由你来处理。其实这些事情大家都明白，因为都是成年人了，我能看得出来，你不需要怕。真正的在你处理了一个恶性投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才真正的入行。如果你连这些恶性投诉都没有接触过的话，你根本没有深刻的感觉到客户签约的心理，以及客户后面怎么会跟他去服务好，这样算是不完整的。所以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公司内部人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会去笑话这个事情，你被投诉了或你处理不好了，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是逃避了的话，我觉得我会大家会不尊重你的，至少来讲你是一个不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针对于可能刚入行会有这种可能，其实再久了也就无所谓了，这就是潜规则，没关系。甚至一有学生投诉了，赶紧还怕大家不知道呢，广而告之，然后大家一块来骂这个学生都有可能，毕竟是要发泄的嘛，因为大家都是人是吧，我都是这样子。然后退费来讲的话，我看到他怎么写的是，无论是家长或学生自己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原因，最好咨询员和后期一起当面和家长谈一下，很有可能挽回。田一芳曾经和莫丹玉共同阻止了一个坚决要退费的家长，家长因为课程的问题还有屡次没有收到留学这边的邮件，觉得我们根本没有 做后期服务，坚决要求退费。田一芳和莫丹玉当时把所有的邮件打印出来，找到家长面谈以后，家长同意留下，继续在这儿做。对，我知道这个学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挺难堪的，就是叫你出来的时候你不出来，就是有学生投诉叫你出来你不出来，然后学生退费了，要扣我的提成了，要减我的业绩了，然后我来找你，我说你没给我处理好。我觉得这种不负责任的应该是相互承担责任吧，不能只是双方去找一方的责任和问题。所以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后期也挺伟大的，也挺不容易的，跟咨询员是一样的。再说个，其实后期的收入其实现在来讲是整在美国来讲是非常低的。他们甚至转案以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后期人员，他接了30多个案子，他是没有一分钱的，他是无条件去做这件事情的，而且就是里面会有很多个退费都必须需要他承担。其实他们还是挺，我觉得是挺伟大的。但我是觉得咨询员也很好。只是说呢，他们可能会有时候发点脾气，请大家也都别放在心上，因为后妈挺难当的。但是就是这样子。今天呢，我想最后谈一下，就是因为整个我把大家想给大家说的都说完了，然后呢，有什么需要我再额外补充的，大家可以写邮件给我。如果没有特别需要额外补充的话，那可能就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就后面我可能暂时不会再去谈美国的事情。如果是需要有些什么补充的话，我会在后面的这个美国培训的时间把它补充到再加上。就这个事情，然后后面我们来培训一下英国就可以了。